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是初法师您好，然后各位法师、各位莲友大家好，阿弥陀佛。很高兴我有机会被邀请来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巴淡岛，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来这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来这里啊。巴淡岛呢，我是看过地图，没想到我今天坐在这里啊。昨天到现在有很多的莲友陪我们介绍这边的佛教，当地参观，我看了非常的感动。很多的莲友在这边是很有善根的，但是呢，我知道有些莲友也很苦恼，福报也很不够，然后苦恼家，苦恼自己的工作，苦恼自己的未来，人生的确是很苦很苦的。所以今天呢，有机会跟他介绍阿弥陀佛的大愿。我知道有些莲友呢，你可能是讲印度尼西亚文，很抱歉我不会讲，那没关系，我可以讲中文慢慢说。有些莲友会讲潮州话，但是呢我也不会讲，所以我尽量的介绍。虽然讲义打的是中文啊，我会慢慢的解释因为佛经有很多是古文，所以您听得不习惯没有关系，我会尽量讲得很浅，而且我今天会讲非常多的故事啊，请大家用心听。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里面呢，是称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阿弥陀佛在所有的诸佛里面呢，他是愿力最大的。那我先介绍《观无量寿佛经》。净土宗有很多的经论，其中有一部叫《观无量寿佛经》。那《观无量寿佛经》的因缘呢，是释迦牟尼佛为当时的国王叫频波娑罗王，皇后叫韦提希夫人。这韦提希夫人呢，跟频波娑罗王呢，他一生对自己的孩子叫做阿舍世王非常的照顾。但是因为呢，他太溺爱他了，所以呢，平常呢没有把小孩子教好，结果呢，这个阿舍世王呢交到一个坏的朋友，叫提婆达多。提婆达多就劝他说：“哎呀，你爸爸呢还这么老，那等到哪一年呢，你才能够呢做国王呢？那这样太难太难了。”他说：“不然这样好了，你干脆哈，我教你把你爸爸给毒死了，你就可以做国王了。”哇，这个心是很狠的。结果阿舍世王呢就呆呆的听他的劝告，这时候呢他就想把爸爸妈妈给毒死，就先把他关起来在监狱里面，他王宫里有一个监狱，把他关囚犯。这时候韦提希夫人跟频婆娑罗王很讶异，因为一辈子呢你最爱的儿子竟然为了争夺王位可以杀自己的爸爸妈妈。这时候频婆娑罗王跟韦提希夫人平时呢他是佛教徒，佛教徒呢结果呢他就呢在监狱里面呢遥向释迦牟尼佛住的地方跟佛陀顶礼说：“佛陀啊，我的儿子要杀我，你有神通力，你可不可以到监狱来里面为我讲经说法。”对不起，我不知道今天录音设备怎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呢很虔诚的顶礼释迦牟尼佛。顶礼的时候呢，佛陀当然有神通力，他知道，他就飞来了，为了韦提希夫人跟频婆娑罗王讲经。他呢就为他讲经，在这种讲经的时候呢，佛教就告诉韦提希夫人就说：“佛陀啊，这个世间啊，我不要住在这里了，连我最相信的儿子都要杀我，我觉得我真的很寒心跟难过。那在十方无量的无边的世界，你可以告诉我，我可以去哪里吗？”这时候释迦牟尼佛他很慈悲， 他呢没有强迫说你要去哪里，结果佛就用神通力呢把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展现给他看，就像你们现在看呢这个 DVD 或看电视，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呢就现在他的面前。然后呢这时候呢韦提希夫人就说，哎呀，我看到了这个极乐世界是最庄严的，我要去那里。那这时候呢佛就韦提希夫人就问说，我去那里的话呢请问要有什么条件？佛就说，去那边呢你要修很多很多的福报，要发大愿，要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所以他就为他讲净业三福，请看我讲第一段净业三福。就是说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告诉说，韦提希夫人，假如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的话要有三个条件。那韦提希夫人她也很慈悲，跪着说，佛在世我能够看到佛我很欢喜，那请问呢佛你若是往生以后呢，对不对，那我怎么办呢？告诉我以及将来的众生怎么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就由韦提希夫人祈请，她叫做这三种业是过去诸佛、现在跟未来诸佛、一切诸佛要成佛的因。也就是说你要去极乐世界你要做到底下三条，请看讲义。第一个，要孝顺你的爸爸妈妈；第二，你对于世间跟出世间的老师都要很恭敬；第三个，你不可以杀生。好，所以要去极乐世界呢是不可以杀生的。当然我知道我这样讲待会一定是有人问题说，师父那我做太太的要煮饭怎么办呢？或者我的外公外婆呢就叫我要杀鸡杀鸭，那我怎么办呢？不要紧张，稍安勿躁，我待会会解释。所以慈心不杀，不可以杀生。你最好的话要发心吃素，若不能吃素从初一十五开始吃。很多莲友都会说，啊，师父我吃早斋好不好？我当然不能说不好。那请问早上没有慈悲心，早上没有慈悲心，一大早起来吃早斋，到中午的时候你就不吃斋啦，那你就中午没慈悲心啦。所以我建议大家，你吃素应该吃整天，从初一十五开始发心吃素。当然我这几天看了印度尼西亚很多人是捕鱼的，他也是杀生，那当然他很苦，因为佛经讲你若杀生的话呢，你都会得到多病跟短命的果报。不相信你去菜市场去问问那些卖鱼的人，你问他说你会不会常常病痛很多，他说一定的。而且虽然卖鱼的人生意很好，可是他赚来的钱啊大部分都是去付医药费，看了很多医生。所以你想要去极乐世界你也不可以杀生。好，接下来要修十善业，就是身不要呢杀盗淫妄酒，然后口呢不可以讲恶口，其余两舌跟这个让众生颠倒的话，然后意业呢不可以有贪嗔痴，这是你要将来投胎做人，人天圣的善法它必须要具足的条件。所以在菩提道共释利广论里面叫下士道，也就是说你学佛啊，第一个呢要孝养自己的爸爸妈妈，要奉事师长，而且不可以杀生。那假如呢你是在家主妇，不得已你不要自己拿刀子起恶心杀生。那佛呢在世的时候也说，他也知道很多佛弟子不习惯吃素，那就变成三禁肉。三禁肉就是说你不要自己杀，第二个不要听到杀的声音，还有第三个不是特别为你杀。所以不是特别为你杀，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到好朋友家去，对不对？好朋友要庆祝你生日啊，对，我们今天的老母鸡来宰了来供养你，那你说哦不要不要不要，知道吗？你可以去那个超级市场啊，或是买人家已经处理好的。最重要是你心中要有慈悲心。第二，你要发心皈依三宝。皈依三宝是皈依佛法僧三宝，看你跟师父哪里有缘要发心皈依。第二个，具足众戒，简单的说在家居士应该啊学佛三皈依，然后呢不要三皈依，然后呢去尽量受五戒，就是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可以偷人家东西，不可以邪淫，就是严守一夫一妻制，不可以在外面乱搞男女关系，然后不可以打妄语， 打妄语是说起恶心骗别人。最后呢，不可以这个饮酒，那以现代来讲，包含不可以吸毒，也不可以吃摇头丸，那也不可以吃安非他命这些东西。所以这些种种的东西呢，你都不做，这样子的话呢，你让你的戒清净。那将来若有因缘，好，法师够了呢，也可以在这边传八关斋戒，或是发心受菩萨戒，不犯威仪，就是你的身心很庄严，让众生看到你会生欢喜心，这叫做这个中士道，这是修声闻成教法的主要因缘。第三个，你还要发广大的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就是我发愿呢，要度一切的众生都成佛。阿弥陀佛，要发愿度一切的众生都成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然后深信因果，注意这里讲的因果不单单是讲世间的因果，是讲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第三个就是说，你要发广大的菩提心，这菩提心就是要发心我要成佛度众生的心。我到过东南亚很多国家，我看过很多的莲友都拜观世音菩萨，当然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可是我发觉有些莲友呢，来学佛的心啊，其实不一定很正确。当然你一定呢是碰到苦才来学佛，因为四圣谛讲苦即灭道。第二个呢，有时候呢你是来求消灾免难的，当然你求佛菩萨，佛菩萨也会满你的愿。但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学佛你不单单是指消灾免难，或是家里平安，乃至于呢说你希望一切所求如愿，最重要最重要是你要问我是发心要来成佛跟度众生的，这个的动机是很重要的哈。所以第三个里面讲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这里的因果不是一般因果，要相信念佛是因，将来成佛是果，这是它比较深的意思。接下来你还要读诵大乘的经论，你可以读金刚经，可以读补盆品，读阿弥陀经，劝进行者，就是尽心尽力去帮助你旁边的人。有很多莲友，你只想到你自己很苦，可是你不知道其实再多的众生比你更苦。比方说这里慈惠净院前面，你们看到那边有一排，下面有很多很多房子，对不对？我想印度尼西亚巴丹岛的这个佛教徒，你知道他们都很苦的，他们三餐可能都没得吃啊，穿得旧旧的，生了病可能也没有医药。你知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有更多的众生是比你更苦的，所以你要劝进行者尽心尽力去帮助一切的众生，这个才会很重要。另外一个在这里我就要建议哈，因为很多都是初期学佛的，我会说假如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很多佛教徒，你家里应该发心供佛堂。很多人都会讲，今天早上也很多莲友单独跟我见面，我都觉得大家都很苦，各位很善良很有善根，但是福报不够，所以你不能够所求如愿。那最大最大的福报是什么？家里要供佛堂。你想想看，我们世间的人在家里，你都有客厅，你都有电视，你的电视呢客厅都会装潢得很好，可是呢有时候我去莲友家，你家里是没有佛堂的。没有佛堂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表示佛菩萨在你家不是很重要。所以去你家，这可以看得出来你对佛菩萨恭敬，有没有恭敬心。好，所以我建议你家里应该啊正式成立啊佛堂。佛堂不一定要花很多钱，我们今天呢也有很多佛像，你可以呢供西方三圣，前面供尊呢大悲观世音菩萨，或供地藏菩萨也可以，因为观音跟地藏这个菩萨的这个愿力很大，跟众生的缘很深，所以你家里应该成立佛堂。你可以请师父去开光或帮你洒净啊，不请我，请师出法师或当地的这印度尼西亚的法师为你去开光洒净。然后呢你供观世音菩萨，在普门品里面说，若有人供养大悲观世音菩萨，或是一个礼拜，或是一顶礼，他等于供养 62亿恒河沙菩萨，这么多这么多，那你功德是很大的，你要有福报，你呢啊有功德力，你在世间才不会有障碍。譬如说你找不到工作，那表示你的福报不够咯。好，当然经济不景气是全世界的，所以你真的希望要有这个福报呢，我建议你家里要供佛堂，早晚起来供香供水，初一十五要买香花灯果烛供佛，供佛的功德是很大的。多年前我曾经遇到我一位阿姨，她对我非常好，她很有善根，可是啊很可惜的是呢，她虽然学佛呢是有苦难的时候才想到观世音菩萨，那没有苦难的时候就把观音菩萨丢到后面去了。那呢因为我阿姨对我很好，那时候我刚学佛，我就说阿姨，那我供养一尊大悲观世音菩萨好不好，非常的好。结果呢我还特地去佛教文物店去帮他挑，我付钱，结果他供了一个月以后竟然送人了。我非常生气，我说你怎么连佛菩萨都送走了呢？他就很执着，哎呀人家说这个风水不好啦，啊，这个观音菩萨供在那边我们家小啊，然后夫妻住又不方便。我说你业障真的很重，你不是说没有福报吗？我送你一尊观世音菩萨，结果他竟然一个月就把他送走了。请问观世音菩萨到你家来，那你应该很欢喜啊，你怎么连佛菩萨都送走了呢？世间人很多有很多的执着，执着风水，执着算命，其实观世音菩萨最重要是你心中要有恭敬心，这很重要。所以我会建议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徒，你家里没有佛堂的应该尽量发大心，不一定要花很多钱，很庄严的成立佛堂。如果没有佛堂也没有关系，你呢可以拿你最喜欢的佛像把去复背，然后供呢早晚就点香，你就开始广修供养。第二个讲到慈心不杀哈，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中国大陆在浙江省南海一带呢，大家都是捕鱼的，捕鱼大家知道杀生很多，那杀了众生那当然就有不好的果报啊。有一天在这唐朝的时候，浙江沿海一带那这边的众生很苦，结果呢观世音菩萨为了度这一代的众生，就化身成为叫鱼篮观音。鱼篮观音就是呢他呢拿着一个篮子，里面有金黄色的金鱼。那这个呢女孩子长非常非常的庄严跟漂亮。那到了那个地区以后呢，因为当地有很多很多的帅哥啊酷哥啊都是单身咯。看到漂亮女孩心脏就噗噗噗噗就跳咯，小鹿乱撞咯。那他看到他，他就啊跟他说，哎我是单身诶，但是呢我想要找个老公嫁。那大家都想娶她咯，因为她真的很漂亮很庄严，很多人都想娶她做太太。结果这时候她说，不行，我一个人不可能呢都嫁给你们全部村庄的人啊，这样子我来考试，我这边有阿弥陀经，回去谁能够三天把阿弥陀经给背起来，我一个一个口试，我就嫁给她。就她就发了很多阿弥陀经，哇那沿海很多的男生啊女生啊大家在看热闹，大家都说好、哦、我要。结果回去呢晚上你就可以看到，以前大家晚上呢就是啊聊天啊杀生啊，对不对，聊一些有的没有的，可是因为这个鱼篮观音出现以后，每天晚上呢你就可以听到浙江沿海大家都在念佛说阿弥陀经，对不对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大家都在念经。结果念了三天以后呢，好，那个女孩子又出现了，出现以后她就口试，就一口试呢有100个人可以把阿弥陀经背起来，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不会错。那这个女孩子就说，那我不可能一个女孩子嫁给你100个男生嘛，这样不太好，而且会也不公平嘛。她说这样子吧，我还有一部经金刚经，看谁能够一个礼拜背好，我再考虑考虑。就他又发咯，发金刚经。那大家呢，因为呢其实大家的心啊是染浊的心，其实是想讨这个女孩当老婆的。那他想啊、哎、我讨到的女孩当老婆我应该很幸福咯。所以呢他就呢每天呢大家都在念金刚经。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只有10个人考试及格。这时候10个人就有点吃醋，他说你现在总要一个选一个吧。他说不行啊，我一天选一个的话只有7天，这样的话我也很累啊。那这样我还有最后一部经，我答应你们妙法莲华经。 加28品有6万多字，他说看谁一个礼拜可以背得起来。结果呢，那大家都开始念法华经咯，对不对？结果呢，过了这个一段时间呢，他一个礼拜考试，只有一个先生叫马郎居士，他全部妙法莲华经都会背。妙法莲华经很长啊，有6万多字啊，他全部都背了。哇，最后呢，他就说，好吧，那我最后就嫁给你了。结果在浙江沿海一带呢，当时是很轰动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说啊，原来呢，这么多人从100个人到10个人，到最后只有马郎这个先生背了这个法华经就能够娶她。在娶她的那一天，乡下里为庆祝了这个很特别的事情，大家呢都出来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然后呢就为她办这个喜事。办这个喜事的同时啊，结果呢，哎，大家呢就早上举行婚礼，到中午过堂，就过完堂以后，哇，还没有入洞房花烛夜的傍晚，结果新娘死了。死了以后，当然大家很悲伤啦，因为本来是变成喜事的，就变丧事了。结果晚上大家就开始呢变办丧事了。那马郎非常非常难过，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努力快一个多月啊，好不容易啊，我读了《阿弥陀经》，也读了《金刚经》，也《法华经》，也背了，好不容易娶到自己想要的太太，结果没有想到啊，哎。结果呢，本来喜事的就变成了丧事，所以他那天非常的难过。难过到第二天呢，他们就出殡。出殡的时候就把棺材啊抬着到坟墓里面就下葬了。下葬以后呢，在回来的时候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老人家在跟他说，马郎啊，你还不觉悟吗？其实那是观世音菩萨在点化你的。那个老人家一讲完就身在虚空里面，就变成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马郎，观音菩萨就跟他说，马郎，浙江沿海一带的众生都在杀生，杀了非常多，本来是会有天灾人祸台风跟地震的，这些众生会很多很多都死掉，那我因为观到过去这些众生曾经供过我的佛像，拜过我观世音菩萨，所以跟我有缘，今天我是特别来度你们的，你应该好好觉悟，叫这些所有的民众啊，应该好好修行。后来马郎呢，因为观世音菩萨点化他以后，他就发心出家做法师了。最后他就到处在浙江沿海一带呢，就是呢专门呢广度众生，弘扬观音法门。这个就是呢这个观音灵感录里面很有名很有名的叫盂兰观音。观音菩萨为了度众生哦，是想尽很多很多的办法。当然众生他很苦，因为造杀业嘛，在海边呢，你不可能叫他不要工作，可是杀业他还是要造啊，所以这时候只好劝他们修行念佛，诵普门品，诵金刚经，念阿弥陀佛，才能够转变他的业力。否则呢，那一江浙江沿海一带要大地震的话呢，说有灾难的话，很多众生就会死掉的。那因为观音菩萨的大悲心，然后呢救度了这一区众生，所以那些灾难最后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从这里故事也给大家知道，就是说你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不可以杀生，不要起恶心拿刀子杀，好，这是很重要的，也应该发心吃素。好，请看第二段修行三要。各位很多莲友在这边也会参加这个道场的法会共修，这是很好的。但是你知道学习佛法不单单只是说啊诵经拜忏做功德，你还要了解佛教的道理，这是很重要的。那最重要佛教的道理有无量无边啊，那今天时间有限，我讲三个。第一个叫出离心，第二个叫慈悲心，第三个叫菩提心。出离心就是说你要知道出离就是从哪里走出来，从哪里离开。从哪里走出来呢？从轮回里面走出来，从这个轮回生死的大海里面离开。所以你对于世间要能够看破跟放下。很多人很难看破也很难放下，不论在家居士不容易看破，在出家也不容易看破放下。好，所以 金刚经里面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要常常观想这个人生啊，如梦如幻，然后呢就是梦幻泡影一样，也像呢早上起来的露水，也像呢白天下打雷的闪电一样，闪电一打一下刹，一刹那就过去了。所以你要常常做这样的观想，这样子你才放得下。当然讲放下是很不容易啊，嘴巴讲放下，可是你想想看真正你发生意外的时候，你看看你自己哪里最执着最放不下。印度尼西亚没有地震嘛，对不对？没有。那台湾呢就很可怜，台湾在地震带啊。我常常在台湾呢跟很多莲友说，假如现在地震了你怎么办？第一个一定想，哎呀，我孩子怎么办？我家怎么办？我爸爸妈妈怎么办？对不对？这个表示说你放不下，所以你应该观想啊。莲友注意听，可能有些莲友听过没关系，你要想现在一秒钟，我现在跟你讲今的时间2:58，全世界的医院包含印度尼西亚，对，巴淡岛、加尔各答，所有的医院乃至于新加坡的医院，全世界的医院有多少人断气了，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呢？很多人呢他的家人过世了，他忙得手忙脚乱的咯，对不对？可是我们为什么不察觉？因为你会觉得他跟我们没有关系。你看人在过世的时候呢，他呢这个肝肠寸断，泪流满面，然后他走的时候，有些人笑着走，有人走的时候很痛苦，那旁边的家属呢都放不下他，喊爸妈，抱着他给他翻身体啊，摸衣服啊，甚至世间的道教都会说啊，赶快换衣服，没有穿到衣服可能带不走，这些对他都是错误的见解。所以佛教里助念里是不可以哭，不可以动他的身体，甚至不要给他穿衣服。你要穿的话，8小时助念以后再把他动身体。所以一秒钟有很多很多的众生呢在医院里断气了。同样现在的一秒钟3点了，有多少的娃娃在医院里面诞生了？好多爸爸妈妈很高兴了，你说哎呦恭喜你啦，做了爸爸啦，做了妈妈咯，对不对？那出生的小朋友呢，因为皮肤碰到空气的关系，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呢会放声大哭的，对不对？因为大家知道小孩子在妈妈的这个身体里面是羊水包住他，他一碰到空气的时候呢是很脆弱的啊，所以大部分都是放声啊哭的。有看过一出生的小朋友就咯咯咯咯咯咯的笑啦，很少嘛，大部分都是哇哇大哭的啊。可是啊有人说啊人生很苦啊，这也不一定，因为小孩子他没有这种感觉，他是很单纯的。也就是说小朋友来投胎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的开始，家人他本身哭，可是家人却微笑。同样的有很多很多医院的人一刹那之间就断气了，对不对？旁边的人哭，走的人有些微笑有些悲伤。你想想看，我们每天一秒钟有多少的无量无边的众生过世了，有多少无量无边的众生出来投胎的。所以巴淡岛的莲友，第一个我要常常提醒你，生命是很无常的。我们的人生啊，一生一死，一生一死，就像你去大海里面游泳看那个波浪一样，对不对？其实你也只是一个波浪而已。像我今年37岁，37岁前我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扑解了我就跑来投胎咯，对不对？所以对，所以大家要常常想，人生如大海的波浪，一生又一死，一死又一生。学佛第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这个是世间学校学不到的。好，我们为什么要来跟释迦牟尼佛学习佛法，就知道生命的轮回问题我们要去解决它。第二个，这样子你了解以后才会真正有智慧，才会有看破，才能放下。第二个我要建议大家的叫做要常常观想人生如列车。人生如列车就是说你常常要观想夫妻跟一家人跟小孩呢来投胎只是演的一场戏。好，比如说我今天演讲完了， 可能呢待会我要坐车，一般我想可以坐公车，假如从这边坐公车还要到 ferry 去坐渡轮或到机场，你一定会经过很多很多站，对不对？我用这个做比喻好了。假如你现在啊搭了公车上车了，到了下一站，诶，也有人上车了，到了下一站也有人上车，可是有人上车也一定有人下车啊，对不对？啊，有些人呢坐可能车呢一直坐到呢这个机场最后一站，有人坐到呢那个渡轮那一站，好，所以有上车也有下车，这是比喻你的一生。你想想当你投胎转世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人生也像坐一部车呢？经过十年二十年工作很辛苦，看到自己的老公老婆，诶，突然结婚了，他等于坐在你旁边了。再过几年呢，哎，自己呢，不噜不噜，很多小朋友来投胎了，做你的小朋友。所以小朋友来投胎也是跟你有缘，有善缘也有恶缘，有好也有坏，所以你要去珍惜。那同样的，你假如现在要去机场，一定也有人下车咯，对不对？好，可能你的爸爸妈妈先下车咯，你的祖父祖母先下车咯，最后即使时间到了呢，你自己也要下车啦。那人生如列车这个比喻是说，下车的时候啊，有些人到了机场啊或是到港口，他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提行李，有些人呢在机场里面可能有好朋友等他，对不对？那就表示你跟人家结善缘。可是有时候你也会碰到地痞流氓要拿你的钱等着你啊，你也会遇到强盗啊要抢你的钱啊。这个譬喻是说，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啊，你要临终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冤亲债主也会来找你，就像《地藏经》讲。可是假如你常常念阿弥陀佛拜观世音菩萨的话，当你人要下车的时候，是佛菩萨来接你的。你要想有一天你的爸爸妈妈会走，你会很难过哦。觉得一般的人呢，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走啊，他会很难过，难过完了以后呢，过了三个月他就忘记了。假如你是夫妇，夫妇呢要好好珍惜，但是也不可以太执着。为什么？哪一天是老公先走或老婆先走也不知道啦，对不对？有时候呢，甚至现在小朋友很多不幸患到了癌症或发生意外，或是呢你本来呢养了小孩，希望20岁30岁帮助他，好，希望他长大成人呢赚钱养你，结果没想到呢一个发生意外，哎呀，他比你先走了，结果白发人送黑发人啊，你哭得非常难过，但是生命的现象就是这样咯。所以你要常常想啊，其实人生啊，谁先走真的不知道，但是假如你发愿要去极乐世界的话，你可以发愿全家人一起往生至极乐世界，将来还会在一起，待会我后面会讲。所以希望各位莲友要常常想，我们的生命啊，就像大海里的波浪，一生又一死，一死又一生。在座很多莲友，你说很辛苦出生，然后呢读书，后来呢找工作，后来交了男朋友或女朋友，结婚了，生了娃娃了，你有没有想过人生一生这样短暂，你到底为的是什么呢？假如以佛教徒来讲啊，应该要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所以你要常常观呢，我们啊做家人也是演一场戏的，戏落幕的呢该说再见 goodbye 就是 goodbye 的。好，第二个要有慈悲心。普贤行愿品说，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他发过广大的悲心去帮助过一切众生，尤其他在看到众生很苦很苦的时候，他会发起广大的愿力，说我要成佛度众生。因为有这个愿力，他推动他生生世世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最后他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成佛，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学佛第一个对别人要慈悲，慈是给人家快乐，悲呢是解决别人的痛苦。佛教徒虽然生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对不对？我知道 90% 有回教徒，但是我们佛教徒对于回教徒也要有慈悲心。你不能说啊，他回教徒我不管他，错了，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啊。他虽然是现在是佛教徒回教徒，或是呢信Hindi 印度教，或 或是婆罗门教，或是他送道教，乃至于他学一贯道都没有关系，你能够帮得到，你都应该尽心尽力帮助他，这个很重要。举一个例子哈，多年前我曾经呢去被邀请过去泰国北部泰北的那个办佛学营。大家知道泰国北部呢，当时呢很不幸的就是我们中共啊打仗，跟国民党打仗，那很多很多的莲友呢这个中华民国的人民就从云南撤退到金三角，就流过泰国北部。那他那个地方是难民营一区的，你进去呢都要检查身份，而且里面呢也不能出来。我当时为什么去呢？因为我听到了一个故事，我很难过。因为他们没有身份，所以他要必须赚钱。赚钱的结果呢，他呢没有身份就要偷渡咯，从台北的那个清迈，然后坐很久的火车，要22小时，然后坐那个耸条的车，经过很多的关卡，然后偷偷的跑到泰国的曼谷，因为曼谷比较有很多地方打工。那有一个女孩，她很孝顺爸爸妈妈，结果每一个月呢就把赚的钱都寄回去了。在过年那一次呢，她想要把慧晨看一下音响，她呢在这个要回去的时候呢，他呢想把钱都汇回去，就他也赚了一些钱。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之下，结果呢他过年快到咯，那这样的结果呢，他就把钱汇过去。汇过去的时候呢，结果呢他要经过关卡检查，到最后一关的时候很不幸的他被呢抓到了，关掉，他被抓到。结果呢抓到了以后呢，他的钱就没收，而且被当地那个军人就非礼了。哇，当地的那泰国难民人就抗议，这非常惊动，产生暴动，最后就国王跟皇后报告。当国泰国的这个国王跟皇后是非常好，他们是佛教徒，他觉得应该处理，要给他身份。可是当他这样做下去，有一些文武贪污的文武百官就把身份证给扣下来，变成你很不幸，要有钱你才可以买到身份。你没有身份你就不能出去工作，然后没有身份你就不能出去外面念书，这是很悲哀的。我听到那个故事以后，我很难过，就流眼泪了。那当地呢华侨就请我们去办佛学夏令营，好，我们就去了。多年前跟圆光的一些同学们去，我们去办活动的时候大家非常的高兴。我们大概有办成人营、夏令营，带很多很多的人念佛，讲故事给他听，带他们的画画，还带那老人家玩1、2、3木头人，然后还带他们唱歌。然后在烛光晚会的时候，我记得他们讲了一段话，我很感动。他说师父，我刚开始都觉得呢大陆的人或是台湾人都不理我们了，没想到你们这些师父呢很真诚的来关怀我们，我们很感恩。他说呢，我一辈子从来都没有这么快乐过，我已经是80几岁了。有一位80几，那他就跟我们一起玩1、2、3木头人，1、2、3木头人，然后他还跟我们念阿弥陀佛，他念得很感动很虔诚。然后在烛光晚会的时候我们也放声大哭，他还邀请我们留在那边跟他过云南的过年。那在这个法会结束的时候呢，他带我们去当时他打仗的地方，就是走在金三角。我去那边呢看到一片呢寸草不生，然后我走过去我的感觉毛骨悚然，那里面有很多很多战争而死掉的人呢。换句话说，杀心非常的强，让他们呢连那个草呢都长不出来。那当时我跟他们当堂的乡长就跟他们说呢，你应该发心念大悲咒，念观世音菩萨。然后我们的法师呢就帮他们呢念佛念大悲咒。好，我要说明的是说，众生假如你常常好战要杀生，你那样斗的话呢，我告诉你这个地方一定有很多灾难，灾难到呢水果蔬菜都不容易长得出来，草呢也都长得不好。所以后来我观察到呢，虽然他们呢现在比较好了，但是当地的这文武百官呢，或是那个这个所谓政府人员，还是一样明争暗斗，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苦。所以我觉得说，不单单呢是 我们看到印度尼西亚的莲友，你看到其他的莲友，其实众生苦的比你还要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不要常常只想到自己，你还要想到无量无边的众生，你怎么样主动的去帮助他，这个叫慈悲心。第三个，请看菩提心。菩提心有好几种，第一个叫做大乘的菩提心，第二个叫净土的菩提心。大乘的菩提心就是说，我发大心要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我将来要这个成佛度众生。华严经讲，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这段话很重要，菩提是要广度众生，成佛度众生的心。各位要莲友，你要常常想，我今天来学佛，我发什么心呢？在西藏佛教里面，每一次讲经说法，上师都会说，各位莲友，你要很注意自己的动机。你今天不是只是为自己，假如你为自己的话，那你就根本不用来学佛了。你干嘛那么辛苦要来这边参加共修，来参加义工呀，对不对？你要来拜佛，你要诵经念佛。你假如只是为自己的话，你的心量太小了。你要想说，我自己很苦，我家人很苦，对不对？还有更多更多的众生在印度尼西亚比我们更苦，不但印度尼西亚，在巴淡岛，还在其他加尔各答，还有在新加坡，在台湾、东南亚，还整个地球、整个宇宙的众生，我都要去帮他。这样子才叫菩提心。他说，假如你忘掉了菩提心，你虽然在佛门里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事，将来也会变成障碍你的，叫魔业。这里的魔业是指障碍你的意思。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哈。假如你这辈子很苦，你现在呢在寺庙里发心，好，你供佛像，你做功德，你做善事，或是呢你布施医院，你造桥，你铺路，当然你做了一些福报咯，来生呢你可能当国王或当部长或当文武百官。可是因为你很有福报啊，可是你心中呢贪嗔痴没有减少，所以当你很有钱或很有权的时候啊，你可能会做坏事，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中国话，男人常常说的一句话，男人有钱就会作怪。现在女众有钱，你就会想啊，乱七八糟的去堕落啊。好，那你想想，你当文武百官的时候，合理的时候你很高兴，不合理呢，你可能下一个命令就呢，伤害很多很多的众生，对不对？你伤害很多的众生以后呢，你就造恶业，你就堕落了，就到地狱恶鬼畜生了。到地狱恶鬼畜生变成小狗小猫的时候，可能你跟佛教还有缘，结果呢有些猫呢就会住在寺庙旁边，有些猫还会看到出家人，那表示他过去有缘。好，当你在做猫的时候，都在地狱恶鬼畜生的时候，因为你过去是学佛过，你可能还现念过观世音菩萨，你也知道要念阿弥陀佛，所以在苦难的时候呢，你业力尽的时候，你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诶，你又投胎呢来做人了。可是呢你会变成很贫穷的人，乞丐、残障人员，或是呢你种种呢走到哪里都被人家瞧不起，甚至衣食吃穿都有困难。这个叫做三世愿啊。这一世很苦遇到佛法，来生第二世非常好，因为有福报，所以他最后就堕落，然后在有福报的时候造了很多恶业，福报享尽了，就像你银行的钱用光了，你就掉下来，掉下来变地狱恶鬼畜生啊。那变地狱恶鬼畜生的时候呢，诶，你还会想到观世音菩萨，想到阿弥陀佛，然后又投胎到人间做贫穷的人，做很可怜的匹夫匹妇。那这样这个叫三世愿。其实在佛经里面说，有很多众生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学佛不要只是求消灾免难，目的我要成佛度众生的。请看，我写了四弘誓愿，你要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三句很重要，希望在座的所有莲友早上起来点香以后应该念这个四句，要念三遍。你看不懂华文的话，你也可以读汉语拼音，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叫四弘誓愿，非常重要啊！每天早上起来点完香，第一个就先念这个，发愿众生无量无边，众生啊，像大海里面的鱼一样，像山上所有的蚂蚁，天上飞的啦，地上爬的啦，池里游的啦，水中跳的啦，众生不单指人啊，也有啊鬼啊，幽冥界众生啊，地狱啊，好，猫啊狗啊，所有一切的众生，我都要发心帮助他，帮他度他成佛，这个叫做菩萨的愿，这是成佛的因。第二个，接下来你呢要选一个法门，我知道在座的莲友跟念佛很有缘，待会会介绍，你念佛诵经或念咒或念大悲咒，你要能够呢降服你心中的烦恼，贪嗔痴的烦恼啊。有些莲友呢还没有学佛之前脾气很坏，动不动就骂人，动不动就发脾气，你学了佛以后要改你自己的脾气啊，对不对？嘴巴要很谨慎，你知道吗？嘴巴像一把刀子一样，你讲的话不好的话要戳到别人，让人家一辈子就恨你的。可是嘴巴也呢像呢可以讲好话，你讲好话赞叹别人，就像呢你洒香水洒到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喷到一两滴呀，对不对？你自己呢也会要得到好处啊，人家又愿意跟你做朋友啊，所以要断烦恼。第三个，来佛门里面要学佛法，要学无量无边的经论，比如说你念阿弥陀经，念金刚经，念普门品，除了念读之外，你还要呢去学它的道理在哪里，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最后要发心佛道无上誓愿成，好，我要呢最就最近成佛。在这里我举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哈。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在印度，佛陀释迦牟尼佛他度很多人，连外道婆罗门也度。有一次释迦牟尼佛他呢要度一个婆罗门，这个婆罗门他本身是乞丐，他非常非常贫穷，没有福报。结果他听说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住的精舍啊，王舍城呢要做法会，那乞丐当然是没有钱咯，他就去托钵，去跟人家要钱，要了很多很多的钱，他足足积了呢快一个月，他每天都想供佛，可见他念供佛的这个心啊，每天都没有中断。结果呢他就去捡一毛钱去托钵，去跟人家乞讨，就把所有的东西变卖以后，他只有两铜钱，两文钱。有一天呢，他就走到那个卖油灯的那个老板，跟他说：“老板，我要买油灯。”那个老板就说：“哎，贫穷的婆罗门女啊，你为什么要买油灯呢？”他说：“你不知道，佛陀的这个精舍叫王舍城，要做法会啊，我想要买灯啊去供佛，你可不可以多给我一点油呢？”那个老板很善良，他说：“哎呀，太好了，你要供养三宝哦，那我就多给你一点，待会你供灯的时候不要忘记我哦，这样好吧？”他说：“好，没问题，我也帮你一起回向。”结果这个婆罗门女呢，就在傍晚的时候到了精舍，他就点了灯，他就对着佛发愿，注意听，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没有贫穷痛苦跟饥荒。第二，愿一切的众生他心中充满智慧的光明。第三，愿一切的众生所求如愿，吉祥圆满。第四，愿一切的众生一切都成佛。他发了这个愿以后很广大无边，就把这个灯供在佛堂里面，他顶礼三拜他就走了。结果这个时候呢，在印度哈也是很热的，办法会的时候也要小心不要火灾，所以释迦牟尼佛叫了一个他的弟子，叫做呢大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的，就做香灯师。就到了晚上了呢，像要把灯啊给熄掉，好，在印度的习惯是这样，要把它熄掉。结果他把所有的灯熄掉的时候，就呢用那个袈裟要扇这盏灯，他怎么扇怎么扇，诶，这个灯啊越扇越光明，越扇呢灯越亮越亮。这时候佛陀就告诉他，目犍连尊者，你不用删的，这盏灯也不会发生意外，就给他点吧，点到明天吧。他说贤劫千佛啊都删不了这盏灯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明天我会告诉你故事。结果呢他就把这个婆罗门女的故事告诉他，说因为他在供灯的时候发了广大的愿心。 第二天一大早法会开始的时候，婆罗门尼很高兴，就把自己的冠洗好，穿得很庄严的衣服啊，到这个金舍里面去供佛参加法会。就一看到释迦牟尼佛，他第一次看到释迦牟尼佛就感动流眼泪，就跪着，然后释迦牟尼佛说：善女人，善女人，过来。佛陀很慈悲，就跟他说：你供了这盏灯非常的庄严，将来你会成佛，叫经过无量劫无量劫以后，佛为他受记，受记说无量劫无量劫以后你会成佛，叫光明如来。哇，在座的与会的菩萨跟大阿罗汉都说：哇，这个人了不起，将来一定会成佛。后来他就问佛陀说：佛陀，我跟你出家好不好？佛陀说：好，那明天你来剃度。就剃度以后，他在佛的座下里面就成为比丘尼，非常的精进修持。一个月以后，他就证了阿罗汉果，就变圣人了。我讲这个故事是说，各位莲友，你要知道，学佛哈，不是说你一定要很多钱才能学佛。假如学佛要很多钱，那请问你，贫穷的人不就永远没希望吗？对不对？佛教是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不在乎你的钱，在乎你的心量，在乎你的愿力。假如你很虔诚，今天只是布施一块钱，对不对？你在佛前面发愿，希望一切众生都成佛，你的功德有多大，就要看你的心量有多大，对不对？当然假如你布施供养的很多，你的愿力又很大，那功德当然很大。所以你要知道，真正学佛，你要想到一切的众生，不要只想到自己。假如你想诵经回向给你的家人，假如你想到一切的众生的话，你的功德力就很大。举一个例子哈，假如我现在手上有一盏灯，我点给前面的两位法师，两位法师又点给大家，然后他往后面传，那大家都所有一盏灯，一直点，一直点，一等点。请问十分钟以后，是不是整个我们的佛堂都很光明啦？对不对？那请问我手上的一盏灯，灯光有没有减少啊？没有。你们的灯光有没有增加？有。这个就是发愿的力量，回向的力量。你要常常想到一切的众生。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做一个譬喻很好，什么叫做菩萨？这次我来印度尼西亚看到很多大海，所以我多讲一些大海的故事吧。好，我们昨天呢去看过第一座桥哈，在很庄严。你看到在桥下有些人呢，他是划船，有些人在钓鱼。佛陀说什么叫做菩萨？菩萨就要永远在茫茫大海的生死大海里面，你要永远掌一艘船，等着帮助众生。有些众生跟你划一同艘船，你告诉他说：哎，你要乖一点哦，右边有鲨鱼哦，好，你不要往那边走。他说：哼，我才不听你的呢，我就是要跳下去。好，跳下去他就开始游泳了，游泳啦，对不对？大家遇到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对不对？鲨鱼来的，他叫你救他，就你就赶快把他救下来。他就然后呢他气喘啦，命就回来了，他很高兴咯，他就很谢谢你咯。然后你就再给他面包啦，给他水咯，对不对？然后等个休息一两天以后呢，他精力恢复了，你告诉他左边有很多很多水母啊，有很多那个河豚啊，会刺人啊，他还是不听，偏偏的不听，蹦起来他又跳下去了。那这时候我们一般人就会什么？好了，我不管你了，我就把你放弃了。错了，不可以。做佛教徒菩萨，你还要继续帮他。你会说：师父，那我们不是很笨吗？不，帮助别人你自己是不会吃亏的，你应该永远有不要放弃他的心，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呢划船继续再靠近他，有一天他可能还会问你：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再救我。那你还是要帮助他，对不对？所以这个譬喻是说，真正发心做佛弟子的人，学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菩萨心，就像在茫茫的生死大海里面，永远不要放弃任何一个众生，这个才叫真正的菩萨。所以菩萨不是放在嘴巴里面讲，菩萨不是说哦，我每天念经求观世音菩萨。那请问你，你自己有没有菩萨的心肠啊？你可以从你周家，你周遭你的朋友，有时候你去买菜，有时候你去做工，有时候你跟朋友聊天，碰到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应该尽心尽力帮助他。但是呢，这里就有个问题了，有人会问：哎呀，师父， 那我被人家骗了或被人家倒钱怎么办？我还要不要帮他？要。听好啊，在佛经里面写，假如你帮助众生，他陷害你，或是他倒过你的慧，那时候你就念观世音菩萨，你很专心的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或念六字大明咒，或念阿弥陀佛也可以。假如你在很虔诚拜观世音菩萨以后，你 还被他倒了慧的话，是代表你过去欠他的，你过去欠他的你要还他。你这次还完了以后，因为观音菩萨加持你，你假如不念的话，对方不但倒你的慧，可能还要要你的命的。所以我们呢，碰到人家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惭愧，可能我过去伤害他。第二，假如你念观世音菩萨，结果你的灾难呢就改变了，结果他没有倒你的慧，没有害你的，那就表示呢佛菩萨保佑你，那你啊要很感恩。另外，假如他想害你，可是你用慈悲心去对他，久而久之你感动他，你将来还发愿可以度他的。举一个故事给你听哈，在六祖坛经里面，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有一天他在打坐，打坐的时候啊，早上的时候他就告诉旁边的侍者说，来去我的房间拿十两银子来摆在桌上，今天有中午人，有两个人会来找我。他就没有讲话了，然后他就打斋，好，他就打坐，对不起，他继续打坐，然后就吃饭，吃饭了大家就睡觉了。突然到下午了呢，山门口乒乒乓乓跑出两个强盗跑进来，哇，一冲进来以后就直接跑到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房间里。他们是强盗，是要抢那寺庙里面供的那个佛像，因为很庄严啊，有玉的啦或黄金的。他看到六祖慧能大师吓了一跳，他也想杀六祖，六祖慧能大师说，且慢，我过去欠你的钱，但没有欠你的命，桌上有十两银子，拿走吧。他吓了一跳，然后呢，师父就跟他说，来来来来，到我旁边来，把刀子放下啊，我跟你讲个故事。六祖慧能大师就跟他讲，我过去是我跟你是什么缘，我曾经跟你借过钱，所以桌上十两的银子是我欠你的，但是我没有欠你这条命，所以你不可以动念头，为了抢佛教的这个佛像或是金银珠宝，你就想杀出家人，杀出家人是不好的，一杀生，第二杀出家人的话，将来你会堕到地狱里的万岁万万岁啊，你都会受苦而且出不来的。结果六祖大师呢很苦口婆心的劝他，当然六祖慧能大师是很有功德力的了，跟他这样讲完以后呢，结果他们两个就流眼泪了，然后呢把刀子放下，就说，六祖慧能大师，我跟你忏悔，刚才呢我动了要杀你的念头，这是不对的，这样子好不好，我想学佛，我拜你做师父好不好。六祖慧能大师说好，那就为他说三规五戒，结果呢两个强盗就变成佛教徒了。那六祖慧能大师还跟他说，这个钱的部分你还是拿去，因为我过去欠你，你拿去了我业障就消了，就还完了。所以从这个例子可以告诉哦，我帮助众生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你是呆呆的，要有智慧。但是假如你碰到人家在做工的时候，或是在跟你生活的时候，总是要占你的便宜，那你就念观世音菩萨。你明明知道他要害你，你就念观世音菩萨，你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他说害得了你的话呢，你该还他的就还他吧。那不该还他的话，观音菩萨也会救你的。所以知道要发心广度一切的众生，婆罗门尼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功德在你发愿，在你的愿力，在你的心量，他用两铜钱供佛，将来呢都能成佛的。好，接下来再看第二个，净土的菩提心。所谓净土的菩提心是说，假如你发愿，当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呢应该好好的发菩提心。很多莲友有些人不了解佛法啊，都会觉得说念阿弥陀佛啊就要死了，不是这个意思。念阿弥陀佛，阿弥陀是梵文，翻成中国话叫无量光无量寿，光代表智慧，寿代表寿命，是说念阿弥陀佛不是要等到死才念，现在也可以念，你常常念阿弥陀佛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光芒。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你去极乐世界。 好，请看讲义第一页最倒数第一行，谭鸾大师在往生论著里面说，去极乐世界要发无上的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就是要发愿要成佛的心，愿做佛心。你要想想看，我没有发愿，我来学佛，我来佛堂拜佛，你要跟阿弥陀佛跟观音菩萨讲，我发愿我将来要成佛，你发了这个愿啊，功德力是很大的。第二个，要愿度众生的心啊，请看第二页。什么叫度众生？度众生，你劝他吃素，你劝他来学佛，你劝他来做义工，你劝他来做护法，你劝他来流通法宝，这都度众生。可是真正度众生，究竟圆满的度众生，是要帮助他求生到有佛的国土的地方，这个才叫度众生。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们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假如你生病了，我知道听说当地的医院都很贵，对不对？你第一个都会想法什么？哎，赶快坐 ferry 送到新加坡去。新加坡呢，那个医疗制度比较好，用的药比较好。换句话说，你要帮助他，你一定要用最好的，而且帮助他不但是把他病医好，还让他心情很愉快。同样的，你要帮助所有的众生，他肚子饿的时候你给他饭吃，他没有衣服的时候你帮助他给他衣服穿，可是他还要帮助他受教育，最重要还要帮助他不要继续再轮回。轮回在受生老病死苦是非常非常苦的，所以你真的要度众生，就要把他介绍到生到有佛的这个世界去，这个是叫做生到有佛国土的心。所以下面讲第二页第二行，真正要向西方极乐世界，你要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假如你不发无上菩提心，你只是听到说，哎呀，极乐世界很好啊，这个世界很苦啊，我就是只要自己去就好，其他人我就不管他。很抱歉，你是去不了极乐世界，这个很重要哦。就算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最后还是去不了的。为什么？你的心是逃避的嘛，你的心是恐惧的，你的心呢是不安的。真正念佛的人，他不是逃避，他是想我要到更好的世界，更好的国家去继续的参学，将来我成佛的时候，我可以道驾慈航，再来呢帮助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你若是呢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你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